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11月5号到11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古风悠悠，邦人是邦己。作者明时，中国明朝成化初年，高邮卫所及兵营有个姓张的百户，官职名，从事漕运的差事，乘坐小舟去料理公务。小舟在湖上遇到大风，翻了船。张百户脱身后，沿着湖堤往前走，望见一条翻了的小舟在波涛中上下沉浮，有人趴在小舟的背面呼嚎求救，雾中辨不出是谁。张百户心里可怜他，喊来岸边的小渔艇，请渔民救援。渔民不肯，张百户就拿出白金石星给渔民，渔民才把那人救起。救起后才发现那是张百户的儿子，因等候父亲遭遇大风，淹在水里半日了，从水里被救起时已奄奄一息，稍迟就会葬身鱼腹。张百户救人于危难，却正巧救了自己的儿子，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看来是真实不虚的。人常常以为现代社会站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自己有学历，有本事解决自己的一切难题，用不着别人帮，就对那些没本事处处求人的人毫无怜悯之心，说我凭什么帮别人。其实帮别人就等于种下善的种子，传递善的链条，收获的是自己。来源双怀岁钞。
爱尔兰身心灵健康展，法轮功受欢迎。近年来，打坐在西方社会悄然兴起热潮。在爱尔兰，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都柏林协会，位于都柏林黄金地段，每年十月底，皇家都柏林协会都会举办身心灵健康展。在2014年10月25日至27日的展出中，祛病健身具有奇效的法轮功备受人们欢迎。主办方在近几年身心灵健康展的表演中，特别将法轮功学员的五套功法演示作为开场表演。今年除了法轮功展位外，更加设了真善忍美展展位。今年爱尔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不仅展示了五套祥和的法轮功功法，也给参展观众带来了中华古韵，更有活泼可爱的女子舞蹈、男子舞狮等。这些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出，使在场的观众看得目不转睛，结束时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报以持久的掌声。不少来来往往的看展人群当场学功。在都柏林一家医院上班的诺兰女士为工作压力所苦，身体时常感到酸痛，在当场学练了法轮功四套功法后，诺兰女士觉得身体非常轻松。她表示学功时能感到手中温暖的能量。约瑟芬女士居住在外都柏林地区，她在学功后表示，她感到法轮功功法非常祥和和美好。她对中共15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不可思议。他说，这太糟糕了，练法轮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这太让人难以置信。当天参加健康展的许多人经过法轮功展位时，都被法轮功功法的宁静祥和所打动。很多人在听闻法轮功被中共非法打压，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时，纷纷在反迫害及反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
6000法轮功学员盛大排字练功。2014年11月8号，近6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盛大排字练功活动，
场面壮观，震撼人心。本次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来自台湾各地，也有的来自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美洲、欧洲等其他地区。他们先排出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图像，之后集体大练功，场面非常壮观。很多市民游客途经这里，被这一殊胜的场面震撼，纷纷前来拍照留念，并阅读旁边的法轮功真相图画展。
法轮功团体参加雅加达游行。2014年11月2日星期天早晨，印尼旅游部和雅加达市政府举办了一场民间文化游行，主题是来自人民的新一届印尼国家领导人。游行队伍绕国家纪念碑和西独立大街一周，很多政府高级官员、社团领袖和艺术家都参加了游行。由于上次10月20日在印尼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上，法轮功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表演给组织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共有25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团体参加了这次游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和一组身穿金色唐装演示功法的学员组成。天国乐团在参加游行前为两位国务部长和其他嘉宾演奏了乐曲《法轮大法好》。上千名聚集在国家纪念碑前的观众给予法轮功学员热烈的欢迎，众多媒体也前来报道。 RTV 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天国乐团的指挥，并在他们的实况转播中朗读了法轮功学员们撰写的介绍法轮大法美好的文章。
大法真相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在教人向善方面，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在使人健康方面，1998年国家体种总局在北京、武汉、大连地区以及广东省进行了五次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在红传世界方面，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了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000多项。
关于定灵的故事，不信神者的结局。明十三陵的定陵是唯一一座被中共挖掘的明朝皇帝的陵墓。世人不知道的是，围绕定陵的挖掘出现了一系列离奇事。在挖掘明陵的提议上签字，参与挖掘的人、哄抢明陵棺木的人大都结果不好。一、中共纵火烧遗骨，天降炸雷，雨浇大火。1955年，吴晗联络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中共文人，写了一份关于挖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示。原本打算挖掘明长陵，然而仿佛是冥冥之中有定数，鬼使神差中，吴晗又改了主意，没挖掘明长陵，而是先是挖掘了定陵，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随后，中共对定陵文物进行了疯狂破坏。1966年，中共红卫兵叫喊，我们要抓万历，把万历帝后遗骨抬到广场上批斗，把遗骨砸碎烧毁。当时原本无雨的天空突然响了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向焚烧万历遗骨的大火浇来，已是上天对不信神者的警告。当年被叫去参加这场批斗闹剧的各单位人员都见证了此事，更多珍贵的定陵丝织品文物毁于中共的愚蠢狂妄。二、提议参与挖掘者不得善终。当年直接参与挖掘定陵的不少人，后来的情况都很糟糕，有的甚至未得善终。已知的情况是，力主挖掘的吴晗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担负挖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死亡。 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参与挖掘的考古专家白万玉晚年神志不清，脑溢血而死。凡是在关于挖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中签了名的中共文人，都在不久后的文革中纷纷倒台，有的自杀，如邓拓在1966年5月18号上吊自杀身亡，有的一直坐牢，有的整天被批斗。郭沫若虽没自杀，但是他的两个儿子自杀身亡了。三，毁坏棺木，七人离奇死亡。1959年9月30号，中共的一个主任说，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指挥民工把万历帝后棺椁当作垃圾扔到山沟里去了。当天下午，万历帝后棺木在山沟里被不信神的农民一抢而光。一对年迈的夫妇不信神，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棺木请人打作棺材以备后事。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太太蹬腿咽气，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五个月后，一件更加离奇的事发生了。玉林村一对农民夫妇不信神，把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当作一白之材，一块块连拖带拉弄到自己地里，找人做了两个躺柜摆在堂屋里。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该农民夫妇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时，突然发现四个孩子不见了。当夫妻俩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屋里时，蓦然发现躺柜边放着四双小鞋，两人迅速打开柜盖，只见四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亡，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迹，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当地公安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的死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后，得出系缺氧憋死的结论。四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又生了孩子。令人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离奇的死去，据说是因为烧煤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因为有了定陵的前车之鉴，一般人不敢在关于挖掘前陵的请示报告上签字了，所以前陵等皇陵文物遗址才保存完好。结语：中共无恶不作，否定神佛，逆天而行，挖坟掘墓，毁坏文物，破坏文化，现在又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罪行累累，难逃被上天清算的下场。天灭中共在即，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摆脱无神论的精神智库，回归对神佛的信仰，才是中华民族自救的希望。
明慧不惑，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你的选择是什么？德国的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东德有一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里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亨里奇没有逃脱掉法律的制裁，当所谓的命令违背人性和良知，执行命令就是为虎作伥，结果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审判。自此，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司法范例，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扬。作为一种信仰，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违反宪法，违宪无效。实际上，法轮功自1992年5月传出以来，法轮功修炼者努力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原则，修心向善，无论在社会的任何角落、任何阶层，都在努力做好人，
做更好的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任何社会都合法合理，应当鼓励。然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处于强烈的妒忌心，为了树立个人淫威，丧心病狂地与中共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迫害的依据不是法律，是迫害元凶江泽民的一系列密令。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洛报》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法轮功是某教。为了推动与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江泽民违背宪法与法律，下达了一系列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等，这些密令都是违法的，是反人性的，邪恶的，是群体灭绝性的密令，在一个民主与自由的国家里是要受到谴责与审判的。但是在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里，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被中共邪党文化洗脑的中国人，为了利益与前途，会把良知抛在一边，选择追随江氏流氓集团的迫害政策。因此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公、检、法、司部门枉判劳教与徒刑，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致死、伤、残，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家庭被生生的拆散，数百万大法弟子在迫害中失去生命。更严重的是，无法统计数字的大法弟子被秘密的活体摘取器官谋取暴利，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在中共体制下残酷地发生了。
身为执法者，违背人性和良知，明知法轮功学员无罪，以执行命令为虎作伥，把枪口对准善良正义人士，其结果是随着法律的健全与人性的归正，必然会受到人间法律的严惩，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就像二战时的纳粹成员，一直到今天还在被追究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12年2月10日就王立军事件正告中共官员，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性质等同于纳粹战犯。届时不仅是国际特别法庭，就是中国的现行法律就足以把参与迫害者定罪。王立军的事例充分说明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是为功名利禄而出卖良心、破坏法治、败坏道德的社会毒瘤，他们的所作所为害人更害己，最终会自食其果。追查国际再一次严正告诫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中共官员立即停止犯罪，坦白交代，记录和揭露他人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中共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他对待他的追随者历来是卸磨杀驴，这是他的一贯手法。在中共的历史上，无论是开国功臣还是政治打手，都没有善终者的。当年红卫兵在为毛泽东摇旗呐喊，推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邪恶风潮之后，就被发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美其名曰上山下乡。而文革刚刚结束，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兴就畏罪自杀了。当时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作为替罪羊，他们也都是手上沾有血迹的警察或审讯员，而且当时就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了，是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的。法轮功学员看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也看到了在这场诬陷法轮功的一系列谎言中被毒害的世人的可怕走向。因此法轮功学员能够放下生死，站出来利用各种方式讲述法轮功真相，慈悲地告诉人真实的法轮功，告诉人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告诉人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
以及在歼灭中共的大劫难来临时如何度过的办法，法轮功真相换回了许多人的正念与良知。明慧网近期刊登了一篇讲述人心与因果的文章《明白的警察》，原文摘录如下：新年前的一天中午，75岁的张怡骑自行车出去发法轮功真相材料。他来到一个居民区，正将真相传单放进单元口旁的自行车车筐时，被一个爱管事的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死死拽住张怡的自行车不让走，怒气冲冲嚷道：可抓住你了，我抓住好几个了，都送了派出所。他又朝另一单元大声喊叫：你快下来，我抓住了个法轮功。功夫不大，一个60多岁的老头赶过来，两人连损带挖苦，对张怡讲的真相根本听不进去。老头掏出手机给派出所打电话，见迟迟不来人，又再次拨起电话，警车终于开来了。从车上下来一警察，是个大小伙子，听两人说完紧急情况后，转身对张怡和气地说：没事，去派出所登个记就行了。然后告诉了派出所的具体位置，又给车上的司机说了两句，叫张怡骑着自行车自己先走。那两人一看警察没把张怡弄上警车就急了，又抓住自行车问人跑了怎么办。警察回答：跑不了，大门口还有一辆警车把着，他在中间骑，我们这辆在后面跟着。这么一说，两人才放开手。张怡骑着到了小区大门口，一看也没有什么警车，拐弯继续前行，再回头一瞅，跟着的警车却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了。张怡心想，今天是碰上明白真相的警察了，他们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法轮功真相的力量，明白了真相的民众，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他们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着迫害，却在海外得到大力的弘扬，正在走向国际舞台，成为越来越瞩目的新星。如今法轮功在100多个国家红传，得到了世界各国3000多项褒奖和信函支持。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近40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00年起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位居2009年亚洲风云人物榜首。大善与大恶的对比就是最明显的真相，善恶有报是天理。去年年底，中央610主任李东升被抓，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捕，已经拉开了天成迫害法轮功元凶的序幕。那些还在徘徊于或醉心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密令中的人该清醒了。上天赐予人得救的时间是有限的，面对法轮功真相，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需要你选择时，法轮功学员衷心的希望你能抓住机缘，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为自己的生命留下永远的遗憾与悔恨。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